圣经真理讲座，
约翰福音是一本充满生命的书。不仅如此，约翰福音也是一卷启示建造的书。生命和建造真正的主题就是基督与召会。在约翰福音里，生命的原则是变死亡为生命，而生命的目的是为着建造神的家，也就是召会。主耶稣基督不仅在复活里把我们的死亡变为永远的生命，他更在复活里把神的家建立起来。亲爱的朋友，整本圣经主要启示的内容也正是基督与召会。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在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今天呢，是我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五集的播出。在我们前面四个节目当中呢，介绍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有几样非常重要的启示。在一开始有呢，从太初就有的话，这个与神同在的话就是神。而根据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知道这个话就是基督，是父神怀里的独生子。回过头来呢，我们也就清楚了，万物的创造啊，都是借着基督这个太初就与神同在的话所成就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李弟兄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同来听今天的信息。李弟兄，非常欢迎您来和我们一同分享今天的约翰福音。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刚刚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前三节做了一个很简要的回顾。到了第四节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万物是为了来接受他的生命。
对，
因为在第三节创造之后，紧接着就是第四节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嗯，
你看啊，在这里啊有一个先后的次序。
哎，是李弟兄，您提到了在这里有一个次序啊，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我们提过的有羔羊、鸽子、还有石头以及神的家，神圣的秩序，对吧？
对，一点都不错。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呢，约翰把几个大的历史、大的背景都交代得非常清楚，这个在整本圣经里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那到了第二部分呢，也就是第十四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基督来了，神成为肉体住在我们中间，这对基督的神性做了一个直接的、正面的而且明示的陈述。
对，
在我们的信仰上也是一个十分基础的根据。到了第三大段，则是说到基督和我们开始发生关系的过程。
嗯哼，
就是刚刚你提的，在这里有羔羊，
对，
也就是救赎，
是
有鸽子，就是那赐生命的圣灵，还有石头，就是你和我蒙了救赎之后接受了生命和圣灵变化的工作，而成为神建造神的家的材料。
李弟兄，当你在这儿替我们再来温习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啊，我就觉得好像在这里啊，你画出了一串活生生的图画，而这一连串的图画呢，它真的是说明了神整个的救赎不仅仅只是为了我们的蒙恩得救而已啊。
对，这的确是一个动态的而且是有进展的救恩，它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啊，它不是人的目的， 乃是神的目的。从看那神的羔羊，从这开始，接着就是圣灵像鸽子降了下来，再就是彼得，也就是石头出现了，最终呢结束在几千年以前雅各所做的那个梦里，神的家在地上出现了。你看是不是很好？
哎，真是啊，越说啊这个东西就越鲜活了，这真的是一个动态的而且是一个有进展的救恩。
对，
我想我们真的不得不承认啊，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要说今天我们所信的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Amen。
好，李弟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能够一块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信息，好不好？
好。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变水为酒的事立了一个生命的原则，就是要把死亡变为生命。这件事情讲出主耶稣在复活里临到那些不但是软弱并且还是脆弱的人那里，把他们的死亡变成了生命。为什么我们能够说主耶稣这个时候就是在复活里来呢？他在变水为酒的时候不是还没有被钉十字架吗？我们怎么能够说他已经在复活里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记载。变水为酒的事是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头，第二章的一开始就说第三天。为什么这是第三天呢？我们要回到第一章里头看，使徒约翰是怎么来算日子的。在第一章的29节，施浸约翰第一次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在这里使徒约翰算是次日，也就是第二天。然后到了35节，施浸约翰第二次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使徒约翰说是在次日，那么就应该是第三天了。然后接下来到了43节，主耶稣遇见腓力对他说来跟从我。使徒约翰把这一天也算成又次日，那么这一天应该是第四天呢。所以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主耶稣到迦拿参加婚宴的时候，那一天最少也应该是第五天了，但是约翰却算他是第三天。是约翰不会算日子呢，还是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属灵意义呢？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圣灵有特别的用意。约翰在记载的时候跟圣灵合作，他特别算这一天是第三天。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三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主耶稣是在哪一天复活的？对了，就是在第三天。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说到地是空虚的，没有生命的，死亡的水覆盖着全地。到了第三天，神叫陆地从死水中升起来，然后就开始有了各种植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这个婚宴是在迦拿地举行的，迦拿这个字原文就是指着河边的芦苇说的。芦苇很容易被折断，它是非常脆弱，而且风一吹就被吹动摇摆了。所以在圣经里头，芦苇象征着脆弱软弱的人。以赛亚书和马太福音都说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是主不会折断的芦苇。因此主耶稣来到迦拿，表征他是来到了一个满了软弱满了脆弱之人的世界。虽然这地的人像芦苇一样软弱一样脆弱，可是主是在复活里临到了他们。
哇，你看看这段短短的信息，还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
的确是，我们对于主耶稣使水变酒的故事可以说是早就耳熟能详，可是今天这段信息所陈明的观点非常具有启示性。
说的可不是吗？你看，像我们刚才听到的信息，还有在信息里面所启示出来的，它就是用那么简单的几个字来作为基础。首先是第三日，然后接着是什么？是加拿。李弟兄，我是不是能够请您再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这里面这个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好不好？
好。这个以水变酒啊，是主耶稣在地上行的第一件神迹。可是我们看看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每当他写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约翰在原文里他用的字啊都是表号。
嗯哼，
怎么说呢？他在这里好像是要告诉我们，虽然主行的神迹是带着大能行的奇妙事件，可是啊，他却要我们注视这个事件内涵的意义，而看整个事件呢，是一个表号，是一个象征，它有寓意的故事。
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好好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的原因。
嗯，
在这个整件以水变酒的故事里，还没有开始发展的时候啊，这里约翰用第三日和加拿这几个简单的字啊，把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基本启示活生生的呈现了出来。你看啊，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
对，
这简单的一句话启示给我们什么呢？启示给我们说，基督是在复活里临到我们这些软弱又脆弱的人。在这里啊，基督是在那第三日的复活里面来到我们这里。你记不记得在第一章第四节里，约翰介绍这位基督的时候，他是万物创造的凭借。说完了这一节之后，马上就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对，
在这里啊，他替我们立下了一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那个做生命的原则。
嗯哼，
当然了，他做我们生命之前，他就是生命。
对呀，
因为生命在他里面，记得吗？这是第一章第四节。
我记得，生命在他里面。刚才您说到第三日，也就是复活之日，这里说主来到了加拿，就是主在复活以后来到了我们这些软弱又脆弱的人里面，真的是非常好哈。
是啊，我们要记得，这就是约翰福音里生命的原则。
生命的原则。好，李弟兄，那么我想我们就接下来再来继续听今天下一段的信息。
当酒喝光的时候，婚宴的快乐就完了。这表征当人的生命用光的时候，人生的享受也就结束了。不管你有多少的享乐，当你属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人生一切的享受也就完了。当酒喝光的时候，婚宴就结束了，因为婚宴就是靠着酒的。我们一切的享受就是靠着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一结束了，我们的享受也就到了尽头。这个就是在加利利的加拿那一天婚宴上所发生的事，他们的酒喝光了。您想，主耶稣去加拿以前，他知不知道酒会喝光呢？当然，主耶稣老早就知道，这就是他要去加拿的原因。婚宴上的酒喝光不是偶然的，主耶稣去加拿就是要立一个生命的原则，他要把死亡变为生命。借着他来到了婚宴中，他应付了并且医治了那个光景。主借着将死亡转变为生命，他医治了人死亡的光景。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他能够变水为酒， 他把我们的死亡变为生命。
以往呢，当我们读到这段的圣经啊，读到主耶稣把水变酒的那一刹那，我个人的觉得好像是整个故事的中心哈，就是整件神迹最令人兴奋的那一刻。可是啊，借着今天的信息啊，他一直到目前为止啊，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还没有谈到神迹的那一刻哦？
是啊，在这里整个背景所启示的有他相当深而且相当真的内容。你看啊，主耶稣首先是在复活里来到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中间，而当时我们呢，我们是在怎么样一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吗？不，我们是在一个令人兴奋又令人快乐的婚宴当中，而你和我还在吃喝的很开心呢。
一定没错。我想在我们都还没有遇见主之前，在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我不能否认啊，我们确实有很多属于自己的快乐和享受，
一点都不错。可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节啊，开始的一句话就把我们都惊醒，那里告诉我们酒用尽了。
对对对，
你看啊，酒用尽了，这不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警告吗？
是
在一个快乐享受的筵席进行了一半，忽然间呢酒没有了，
酒喝光了。
是
这说起来啊，刚才的信息中还提到了婚宴，它是代表我们的喜乐和享受啊，而这个酒呢就是快乐和享受的因素。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啊，这个酒在这里就是预表生命了。
对，你和我之所以能够享受和快乐，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支撑着我们。可是有一天有一刻，突然之间呢，你旁边的人轻轻告诉你，朋友，酒用尽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酒用尽了，哎呀，我想我们换一句话说好了，当我们听到说酒用尽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听成是，朋友，我们的生命用尽了。
酒用尽了就是生命用尽了。筵席上的快乐和享受是因为我们还有酒，可是你和我的人生到了生命用尽的时候，还谈什么快乐和享受啊？
真的，生命用尽了，这真的是在醉生梦死之中啊，寒心我们的一句话。酒用尽了，可是李弟兄，那又怎么办呢？
别急，虽然酒用尽了，虽然我们的生命会到枯竭的地步，别忘了，在这儿啊，还有一个令人安慰的事实。
哦，那是什么呢？
耶稣也在这个筵席当中。圣经上怎么说的？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在这个酒用尽的婚宴当中啊，有一位客人是你和我原来并不认识也并不重视的，他就是那位变水为酒的主耶稣。耶稣的母亲去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对仆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对，那么在约翰福音这里接着记载的是，在第八节那里就说到，耶稣又说，现在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藏了那水边的酒，并不知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仆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然后接下来十一节那里又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对，这是为了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就因此他的门徒就信入了他。
好，我想这样子的描述呢，让我们对主耶稣在迦拿所行的变水为酒的神迹呢，有了一个相当清楚的认识了。那么我们再一同来听听今天最后一段的信息。
主耶稣很奇妙的把这死水变为满了生命的酒。这个神迹不只是显明主耶稣能够称无为有，他也能够变死亡为生命。主耶稣神奇的变水为酒，表征出他将我们的死亡变为生命。水象征着死亡，酒却象征着生命。当主耶稣将我们的水变为酒的时候，在我们婚宴中的酒就会取用不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既然已经重生，这个生命带着属灵的享受就会一直持续到永远。我们会有一个永远的婚宴，是一个永不止息的婚宴。这个婚宴不是在我们原有的生命里头的，这个婚宴是在我们借着重生所得到的新的生命里头。那位管宴席的发现到新酒比原来的酒更好。同样的，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借着重生所得到的生命远远胜过我们天然的生命。
在听过了这一段的信息之后呢，李弟兄啊，我觉得在信息里面有两个点啊非常重要。
哪两个点呢？
第一个啊，他是说主耶稣奇妙的将这死水啊变为酒，而这个神迹呢，它不仅仅只是表明它能够称无为有，它还能够变死亡为生命哦。
对，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点。主行神迹啊，它可以像神创造万物一样，它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来说，它也在我们既有的情形，在既有的状况之下，它来行神迹。它以水，也就是我们的死亡，来变成酒，也就是变死亡为生命。它并不是凭空变出酒来，它不是它不能，乃是它要显出它复活的能力。它复活的能力是把生命显在死亡之后，或者说把生命显在死亡之上。你记不记得主行这个神迹是在什么日子？
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内的记载是说第三日啊。
对了，这就是主在第三日所行的，也就是在他复活里所行的神迹。
嗯哼，
也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凭空变出酒来，而是变死亡之水成为生命的酒。你和我的人生的酒迟早都要用尽。
对，
你听到那句话，酒用尽了。感谢主，他的生命是借着他复活的大能，把我们那个抛不开躲不掉的死亡，和我们那个虽然知道却不敢承认的死亡，他把那个变成了生命。你看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
李弟兄啊，我觉得这真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来回味一下啊。
是啊，哎，你刚说信息中还有一点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对了，第二点啊，是信息中提到了这个新酒呢比先前的酒更好。同时啊，这就让我产生一个联想啊，
嗯，
今天我们借着重生所得的生命啊，真的是远胜于我们以前天然的生命，
远胜过我们天然的生命。
所以啊，这就为什么说是新酒远比那先前的酒要更好了。
对，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那天在迦拿的婚宴上做管筵席的尝了那个酒之后，他一面是高兴，因为酒又有了。
对呀，
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你管一个喜酒的场合，酒没有了，那有多扫兴啊。
我希望我最好不要能有机会面对这种的场合哈。
对，
不过感谢主，现在酒又有了。
对啊，这个令人很高兴啊。可是这位管筵席的先生尝了酒之后啊，他大惑不解，这个后来的酒怎么比先前的酒还要好那么多呢？弟兄，你的答案是什么？
您问我啊，这个啊，我想我的答案啊，跟我刚才的联想有关系啊。我们真的是比那位管筵席的先生要有福多了，因为啊，你我们才是真正尝到新酒的人。
对了，
因为主的生命啊，主那复活的生命啊，他把我们的死亡变成了生命， 我们现在喝的才是真正从水变成的新酒啊。
对，我们现在喝的才是那真正从水变成的新酒。
李弟兄，非常谢谢您今天和我们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但愿主赐福给我们，他让我们不仅仅只是拥有，还要认识并且经历这个由死亡变成的生命。不要忘了，我们对这个生命享受和经历的程度呢，是完完全全看我们对这个生命认识的多少有相对的关系。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李弟兄也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你，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再会。
又到了我们要和您说再会的时候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弟兄姊妹们，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再会。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email 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lsm-chinese-radio@juno.com lsm-chinese-radio@juno.com 我们的语音信箱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 愿主祝福您，再会。